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两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的退休会上，有人问讲员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找到快乐并且有意义的人生呢？那个讲员的回答有点让人意外，但仔细想想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位讲员说，只要你心中不变得苦涩，你就一定能够找到快乐并且有意义的人生。他似乎是一语道破了今天很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真实的境况，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今天这样一种经济的大环境、社会的乱象，再加上重重的生活的压力，很多人心中真的充满了苦涩、愤怒、感觉不公平的情绪。有时候连基督徒也不例外，不是吗？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只是因为别人一句话或别人所做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受伤害，而且还牢记在心。平常要你背圣经怎么背怎么忘，但那一句话永远忘不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听见有人感觉说他觉得 burn out， 耗尽。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burn out 呢？是因为太忙了吗？绝对不是。事实上，如果你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再忙都不会 burn out。 那为什么你会感觉 burn out？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心中苦涩，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公平，我们觉得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奖赏。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马大一样，马大之所以埋怨玛利亚，不是因为马大太忙，而是他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玛利亚什么都不做，主耶稣还称赞他，他心中苦涩就爆发出来，向主埋怨。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的需要谦卑下来，求神常常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为什么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今天既然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是蒙神所爱的人，我们就应当存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而且就算我们中间有一些嫌隙啊，这就是苦涩的来源了。嫌隙，保罗说，就算我们有嫌隙，也应当彼此的包容、彼此饶恕。这好像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一样。换言说，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是的，我们会经过一些苦涩，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苦涩化为一个成长的动力。 Amen。 所以今天从四方面我们来思想，怎么样能够将我们心中的苦涩变成成长的动力呢？第一个，要谦卑的承认我们需要神。跟你们说，要谦卑的承认我们需要神。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心中之所以苦涩，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嘛。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做得比别人好， 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公义，我们总觉得自己应当比别人得到更多的奖赏，换作我们觉得我们配得，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陷入在苦涩里面一个原因。今天如果你觉得你一点都不配得，那我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正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很配得，别人不配，所以你才苦不堪言啊。但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看见真的有哪一个人是配得的？若不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怜悯，又有谁是配得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这是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谦卑的重新回到神面前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在黑暗当中的光景啊，是多么的可怜。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嘛，你还记得主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欠了国王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啊，结果国王怜悯了他，免去他一切的债务，没想到这个人出去之后，他却向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来要债啊。今天我们会责备这个人，因为他完全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怜悯，但我们却看不见其实我们自己正是这个不懂得神怜悯的人。我们若是能谦卑下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本相是如何，我们就会向神说，神啊，不是我的弟兄，也不是我的姐妹，也不是我的家人，而是我，是我需要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是我来到需要来到你面前，是你蒙受你的恩典，蒙受你的怜悯。换句话说，不是拼命的要改变别人，而是主啊，求你先来改变我吧。只有当我们有这样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完全的爱。阿们。原来神是真的能够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来医治我们，而且使我们的生命得以重建的。也只有当我们经历过神这样完全的爱，我们才懂得怎么样能按照别人的本相来接纳他们，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如此的接纳了他们。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谦卑下来承认我们需要神。第二，要永远选择饶恕，跟你旁边永远选择饶恕。马太福音第6章第14节这里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句话说，饶恕是一个选择，不是吗？当你感觉受伤害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饶恕，你也可以选择不去饶恕。可当你选择不去饶恕的时候，请问你真正受苦人是谁啊？没错，就是你自己。你每天昼思夜想，甚至茶不思饭不想，想来想去就想到他，不是吗？他是你最不想去想的人，可是你却容许你的心思意念被他所辖制。而有时候这种愤愤不平的思想会充满你的心啊，叫你什么都不能做。这为什么有人说一个怀恨的心啊，就像是你自己在喝毒药，却是希望对方死掉一样。想通了没有？你自己在喝毒药，却希望对方死掉，其实受害的是你自己。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一个该亚跟亚伯的故事嘛，该隐跟亚伯都是亚当的儿子，他们是亲兄弟。该隐是种地，他把地里的土产就献祭给神。亚伯是牧羊，他就将头生的羊羔献上给神为祭物，而神就悦纳了亚伯的祭物。而该隐看见神悦纳亚伯的祭物，却不悦纳他的祭物，他就非常的生气，大大发怒。 他以为神偏心了，但事实上神真的有偏心吗？其实没有，因为在亚当犯罪之后，神很刻意的为亚当做了一个皮衣啊，你还记得，来遮盖他的羞耻吗？为什么要做皮衣呢？意思就是要向人类说明一个真理啊，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到赦免嘛。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就吩咐人一定要借着羔羊的血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羔羊的血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下的宝血。该隐他献上的地里的土产固然很好，但他却完全没有按照神救赎的心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可见的行得不好吗？你若行得好，怎么不蒙悦纳呢？但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猎目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当我们心中怀恨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就好像让魔鬼能够在我们门口，在我们门前，伏在我们门前，要来挟制我们呢。哦，你就看见，当我们容许怀恨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当然也许你会说，牧师啊，明明是他不对嘛，明明是他伤害我嘛，我有权来怨恨，我有权来悲伤。但与其说你有权利，还不如说是你的选择，不是吗？是你选择去怨恨，是你选择去悲伤。当你选择不去饶恕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心灵的监狱里面嘛，不但没有自由，更是失去了平安跟喜乐。但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让我告诉你，你是有所选择的。跟你们说，你是有所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去饶恕嘛，一旦你选择去饶恕，我告诉你，主的喜乐跟平安就要重新充满在你心中了。最后的晚餐是画家达文西一个非常出名的名画。当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就是当他在画这个卖主的犹大的时候，他就在思想，到底要把这个犹大画成是什么样子呢？他就想到他在生命中一个最痛恨的一个仇敌，他心想，这是最好报仇的机会，让勇士的人都能看清楚这个仇敌的嘴脸。他很高兴，就把他仇敌的脸画在犹大的位置上。第二天他要画耶稣，很奇怪，怎么画都画不出来，他心中充满了不安，晚上睡觉辗转难眠。他越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舍己的爱，他越是难以入睡。忽然间他明白过来，半夜他从床上跳起来，冲进画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仇敌的脸从犹大的位置上涂掉。就在那一刹那，神的饶恕的爱充满在他的心中，他就清楚地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他就把主耶稣画在这幅画上。弟兄姐妹，饶恕永远是一个选择，一旦你选择饶恕，你就会发现，其实饶恕并没有你所想象这么困难呢。事实上，如果你把选择苦涩所要付出的代价 跟选择饶恕所带来那种海阔天空的新自由不能比啊。当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明白饶恕的本身不是一个困难的选择。Amen。 第三，要为伤害你的人祷告。跟你们说，要为伤害你的人祷告。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知道以前每次当我听到啊说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如果能够爱他，他就不是我的仇敌。如果他是我的仇敌，我又怎么能够爱他呢？这个本身是不合理的。但主耶稣在这里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可以去爱仇敌的方法，那就是去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就这么简单。换句话说，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爱是一种顺服神的行动。我再说，爱不是一种感觉，爱其实真的是一种顺服神的行动。想想看，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请问当时在耶稣的心里，他是不是充满了这种爱的感觉呢？我想应该是没有，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客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说，若是可行，将这个苦杯拿去吧。而且不止祷告一次，三次做同样的祷告，求神把这个苦杯除去。换句话说，他真的没有想要有一个上十字架那种感觉。那为什么他还是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乃是因为他选择顺服父神的带领嘛。所以虽然他三次向父神祷告说，若是可行将这杯除去，但他三次对父神说，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却是按照主你的意思行。而当主耶稣顺从父神的心意，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最伟大牺牲的爱就显明出来了。可见的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顺服神所带出来的行动。当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别人从我们身上所感受到的就是神的爱。我再一次说，当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从我们这个角度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但别人所感受的就是爱的表现，就是神的爱的彰显。所以主耶稣在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仇敌呢？不是要你有一种爱仇敌的感觉，而是要选择去顺服神，开始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Amen。事实上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不是吗？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不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逼迫他人祷告，初代教会的信徒斯提凡在被别人用石头打死以前，他也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斯提凡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里说了这话就碎了，扫罗也是后来的保罗也喜悦他被害。虽然当时保罗是看着斯提凡被打死，他也喜悦，但我相信斯提凡这个祷告词深深的影响到保罗，以至于至终带领他来归向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一旦我们顺服神， 开始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打开了我们里面那个闭锁的心门啊。在过去我们的心门是关得紧紧，我们不打开也不想让人任何人进来。但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神的时候，开始为那逼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打开我们闭锁的心门，不再坚持我们的想法，不再坚持我们的面子，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是欢迎圣灵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欢迎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告诉你，一旦我们这样顺服，你就发现神的爱忽然间可以开始在你里面涌流了。以前好像你的心是被塞住的，可是我当你选择顺服的时候，忽然间神的爱可以开始流通了，你的心可以不再被苦涩跟怨恨所捆绑，你的心灵就能重新带自由与释放。你们哈利路亚。最后第四很重要，你要走出狭窄的心灵世界，活出神的荣耀。跟你妈说，要走出狭窄的心灵世界，活出神的荣耀。跟她说，我告诉你，胜过苦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就是你要决定走出你的心灵世界，实际的去扶持并且帮助在你身旁有需要的人群。否则的话，我们整天把我们自己关闭在我们自我的心灵世界里面，越看自己越可怜，越想自己越觉不公平。你活过这种日子吗？你活过这种日子吗？我告诉你，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你绝对不要容许你活在这种光景当中。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走出我们狭窄的心灵世界。你要走出去啊，看看这个世界的需要吧。你要走出去啊，看看有多少人正等着要从你的身上领受上帝的恩典啊。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要求神给你一个像耶稣这样的眼睛啊，能够看见你身旁周围人群的需要啊，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就能够有耶稣基督那种怜悯的心肠啊，你去服侍在你身旁周围有需要的人群。我再说，胜过苦涩的秘诀就是不再体贴你的肉体，而且开始体贴神的心意啊。你还记得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提到当时不但是他面对监狱的捆锁，他也面对很多人的批评跟论断。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保罗还有人会批评他，但事实上当时的保罗面对许多人在话语上的攻击，这些攻击还不是从一些不信主的人而来，是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的攻击。有时候出于外面环境的捆锁还容易胜过，但出于弟兄姐妹的误解攻击就实在不容易胜过。但我们看见保罗没有因此就选择苦涩，他也没有因着别人的批评他就气馁。为什么呢？那个秘诀就在于他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体贴他的肉体。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保罗怎么看这些批评论呢？他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他在这里说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换句话说，他所看重的不是他的面子，不是他的感觉，而是主的名能够被传开，而且主的心意能够被满足。当保罗体贴神的心意，过于体贴他的肉体跟他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胜过一切心中的苦涩。Amen。 弟兄姐，今天在生命河，你的心胸一定要被神所打开了，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自己，只体贴自己，你要学习来体贴神的心意，让神的江河从你里面开始涌流。弟兄姐，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处境是如何，永远不要让那环境来限制你。难道你的神不是大于一切的环境吗？永远不要让你的情绪来限制你。为什么一天到晚你要让情绪做你的主宰呢？难道你的神不是你的主吗？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来挟制你呢？做神的儿女，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在你里面是有神命定的心意的，在里面是有份神的荣耀的，在里面是有神所给你的热情的。不要以为你没有热情，在里面更是有神所给你的卓越，活出神的卓越来吧。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来拦阻你呢？你让神的江河在里面开始涌流，活出神的荣耀。第二，你要深深的相信你是属神的儿女，神看重你，不然耶稣也不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这么宝贝你，因为神为你预备是个精彩的人生，那你就必须要从走出你自己狭窄的心灵世界，主动积极的活出神的荣耀来吧。我就想到在以西结书47章，天使给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有水从圣殿流出来，而且越流越深，最后流到死海里面，让死海的水本来是咸的变为甘甜。哇，很有意思一个图画，很有意思。在这个图画当中，你发现水深之处不是在圣殿里面的，而是当水从圣殿里面流出去的时候，水才越流越深。你知道以前我们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先要躲在自己属灵的世界里面，等候神来医治我吧，等候神来更新我吧，等候神来抚摸我吧，然后我们再涌流出去。其实却不是如此。在这幅图画里面，让我们告诉我们，你要先让神的江河先从你的生命当中涌流出去。Amen。 是在你涌流的过程，是在你服侍的过程，在你勇敢的为主而活的过程，生命才越流越深，越流越宽广啊！当你越涌流，那生命就越被更新，至终一切的苦涩都会变为甘甜的。 Amen。 弟兄姐，今天在你的心中是否有一些苦涩，有一些愤愤不平的思想呢？无论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或是昨天的事，无论那是在你身旁的人，或是对你远方的人，无论是谁对谁错，你是否常常被心中那种苦涩所捆绑，没有自由跟喜乐？今天早上我邀请你，最神的儿女，不要再容许你活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今天早上就欢迎圣灵来医治我们的创伤，平息我们的愤怒，饶恕我们的。更重要，你一定要决定选择来顺从神，走出你狭窄的心灵世界，让神的江河今天 就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重新涌流出去。 Amen。 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的，是在我们还抵挡你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先为我们舍去你的生命，留下宝血救赎了我们。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我们思想你的恩典，让我们越思想，我们就不能容许我们活在这种苦涩的光景当中。来帮助我们今天来到里面重新做一个选择，是我们愿意选择来饶恕，我愿意选择来放下我们的坚持，我们的面子，我们的想法，我们就选择走出我们那个狭窄苦涩的心灵，勇敢主动的活出你给我们那份荣耀来。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就来做这个选择，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选择来顺从你。今天早愿你的圣灵的江河就开始涌流，涌流在我们里面。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用起立，我们唱这回诗歌，欢迎圣灵来今天早上。
亲爱的圣灵，我们渴慕你，渴慕你亲临在我们中间，让神的爱满溢。亲爱的圣灵，我们等候你，等候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欢迎你圣灵降临，开启天堂的奥秘，自由来运行，自由来释放天国的真理。欢迎你生命降临，彰显天堂的能力，单身的翻转我们，
欢迎你圣灵降临，是的主，
欢迎你圣灵降临，开启天堂的奥秘，自由来运行，自由来释放天国的真理。生命降临，彰显天堂的能力，更深地翻转我们一直的心。
再一次欢迎生命降临，哈利路亚！
欢迎你生命降临，天堂的
其实就是一种选择，真的就是一种选择。有时候你觉得好困难，怎么可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并不那么困难。当你选择来顺从神 ，always 顺服神。既然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有如此丰富的恩典，为什么要容许你活在这么多年心灵的监狱当中呢？真的，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人常常活在苦涩当中。多少年，好像我们被这种苦涩所捆绑，但其实主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就可以做这个选择，选择来顺从神，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敞开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让神的爱重新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我再次说，作为神的儿女，永远不要再让你自己活在这种苦涩当中，不值得的。神有荣耀的心意在你身上，你们走出你那个狭窄的心灵世界，今天就决定吧，不要再活在这种苦涩当中。我要勇敢地走出我的心灵世界，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卓越，活出神的恩典出来。你们无论在你心灵当中这是多年以来的苦涩，或者才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愿意，好吧，我们举起我们双手唱这个副歌吧。欢迎圣灵来，哈利路亚，让圣灵来释放我们。
欢迎你圣灵降临，开启天堂的奥秘，自由来运行。
是的，主啊，
自由来释放。
主啊，欢迎你来，
欢迎你生命降临，彰显天堂的能力，更深地翻转我们，一直可惜。
再唱一遍，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
欢迎你生命降临，开启天堂的奥秘，自由来运行，自由来释放天国的真理。欢迎你生命，更深地翻转我们，一直更新，
更深地翻转
我们，一直更新。
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哦，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是你主耶稣，你用重价宝血买赎回来的。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断开一切在我们身边的黑暗的权势，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在我们身上一切那种怨恨、那种仇恨的权势。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举起我们双手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的时候，你要真的再次将我们释放，从仇恨当中释放，苦涩当中释放， 多少年来那个绑管捆绑我们那种心灵的监狱，现在要被断开来哦！那圣灵要亲自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爱重新来涌流，从我们里面开始涌流出去，来涌流出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接着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我们就愿意说是的，我们选择来跟随你，我们选择来顺服你，我们选择不再活在这种苦涩的里面，我们要走出我们这样一个狭窄的世界，我们要活出你荣耀来。哈利路亚，愿的圣灵大大充满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一次一次来提升我们。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再次说，饶恕永远是一种选择。今天你今天站在这里，你的心里面你选择饶恕，但很可能你回到家里，回到你的工作，回到你的环境，忽然间那种仇恨的捆绑，怨恨的又来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再次选择，你是有选择的，你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饶恕，选择要走出这个狭窄的世界。当你一次一次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灵将帮助你彻底完全得到自由跟释放的。我为什么讲？因为我自己就这样走过来的，走过来的。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们让我们的心灵完全得自由，求神来帮助我们，一次一次在神面前做这样的选择，选择顺服神，我们就看见神的爱就能够彰显出来。你们若今天在我们中间或在网络上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想现在最好的机会啊，你可以今天就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让耶稣饶恕的爱来充满你，来帮助你。你如果愿意的话，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改变生命的主，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再恭喜你，如果做刚才的祷告就神的儿女了。在现场弟兄姐妹，请你散会之后跟外面服务台弟兄姐妹说，嘿，我刚才接受耶稣个人的救主了。很快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你在真理上更多的学习。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做刚才那个祷告，请你填写一下网上的一个决志卡，我们同工很快能跟你联络来帮助你。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福音的聚会是线上举行，欢迎你能够参加，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就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主在十字架上，主你先爱了我们，今天要把这样的爱永流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不但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今天也从我们生命当中永流出去。我们谢谢你，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上帝祝福你们。